弟兄姊妹平安，讲题是信仰不同怎样相处。这个题目我想对很多的中国信徒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很多时候不是基督教，很多海外的华人，无论你去到哪个的东南亚一带，很多的华侨居住的地区或者台湾，很多都是信佛教为主的，或者有一些思想比较或者喜欢哲学的人会相信儒家的思想。我去年教洗礼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相信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的男性。亦都如果你有同一些从中国来的人，就会知道在内地来的人近年都是无神论思想的一些人，他们觉得无神的存在。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人口里面，基督教的信徒不是占大众数，所以如果我们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人，很多时候都面对和家人信仰不同怎样相处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在圣经当中的经文不是太多，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其中一段呢，比较少数，其中一段唯一一段呢是直接讲到和一些未信主的家庭成员怎样相处的经文。而很奇怪，保罗在开头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我对其余的人讲不是主讲的，就是说保罗讲这段的教导并不是他基于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一些的说话去引申出来。由此可知，主耶稣在世的教导是记录在圣经当中的，同埋可能当时的人所得知圣经当中没有记载的，都没有讲及到这个话题，即是说我们信徒们怎样跟那些未信主的家人怎相处。虽然这里是保罗他自己按照他对主耶稣的教导，可能一些的融会贯通之后所得到一些的教，一些的智慧或者他所说出来的教导样。但因为我们知道这卷书哥林多前书也都后来被普遍的教会接纳为神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段说话虽然保罗说不是主耶稣讲的，他的权威性并没有减少，因为教会接纳他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这段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能够即是应该有个认知，就是虽然是保罗自己个人的见解，但是同样地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这段经文讲到，无论是一个信了主的丈夫或者妻子，当同一个未信主的配偶一起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争取去一同 去生活。保罗说藉此可以让对方去成为圣洁。保罗这个吩咐，这个教导不单止是可以用在夫妇关系的里面，也都可以用在同下一代在儿女的身上。因为保罗在第十四节说，因为父母当中其中一个是信主的时候，儿女们因此就成为圣洁。所以你见到那个效应可以说 是可以说是伸展到是整个家庭的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 所得到的教导，不单止是可以定是讲到夫妇关系，即是无论是父母儿女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对上一代只要同生活的话，也都有那个可以应用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在这里保罗说家人可以藉着一个信主 的家庭成员去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先？老实说，就这样看经文的时候，那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第一点，即是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讲到圣洁的时候，他这里所说的不是说那个家庭成员得救。因为第十六节很清楚，保罗说对方得不得救都还是将来的事情。 将来你嗰个嘅伴侣或者个家庭成员会唔会得救？而家你同佢系咪同住，系唔系和睦？一个关键系一个关键嘅开始。若果现今冇一个开始嘅时候，啊，将来你嗰个嘅家庭成员，佢靠咩嘢去得救呢？咁样。所以呢度讲到圣洁，唔系讲到对方得救嗰个嘅情况。咁要明白呢度讲个圣洁系咩意思嘅时候，我哋或者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用嗰个字洁净系咩用法。因为喺第十四节里边，当保罗话儿女们因父母其中一个信主成为圣洁，就唔会再唔洁净嘅时候，我睇见圣洁同埋洁净可以话系有关联嘅。唔洁净嘅就唔圣洁啦咁样。犹太人点样去用洁净呢个字咧？睇一段经文啦，我哋《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呢段经文系彼得被神差遣去接触一个家庭，叫哥尼流嗰个嘅家主，佢嘅家庭嗰个情形。之前嘅情况就系彼得喺得到一个异象，佢系一个犹太人，佢知道按住摩西律法，佢系唔可以食嗰啲唔洁净嘅嘢。但系当有一日朝头早，佢见到一个异象，神喺天上边三次将一啲唔洁净嘅动物俾佢睇到，而吩咐佢将嗰啲动物宰咗嚟食。彼得三次都婉拒神呢个嘅吩咐啊！佢话啊，神啊，呢啲嘢唔洁净啊，我从来都唔掂嘅，咁何况去食咧咁样？但系神亦都喺个异象里边同彼得讲话，神所拣选嘅唔可以视为不洁净。跟住就有人嚟上门拍门啦，就系哥尼流按住神嘅吩咐派人嚟揾彼得，彼得就跟从呢啲嘅人。圣灵话你跟嗰啲人去啦，咁样彼得就跟从呢啲哥尼流派嚟嘅仆人去到哥尼流家庭嘅当中，咁就同佢哋讲，即系一见到佢哋嘅时候，认识到呢个家庭嘅人，同时见到圣灵降临喺呢个家庭嘅身上，彼得见到神拣选佢哋，亦都明白到当之前嘅异象嘅意思，佢就为呢个家庭嘅人洗礼。而呢一句说话就系彼得一去到嗰家庭嘅时候，佢就讲呢句说话。佢话：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嘅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做族而不洁净的。哥尼流系个咩人呢？或者佢成个家庭系一个咩家庭呢？咁样睇翻《使徒行传》嘅时候，你睇到清楚。在彼得去探这个家庭之前，哥尼流他本人和他整个家庭已经 是一班认识神的人。圣经说哥尼流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是一个军官，但同时他是一个相信神，圣经说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愿意去周济穷人，并且他和家人每天的祷告。圣经的描写表示出他明显地已经跟神有一个关系，他每天向神祷告，他去顺服神的吩咐去帮助穷人，并且神跟他有对话，神叫他差仆人去找彼得。而一个外邦，这个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但他已经认识神，跟神有关系。但是同时犹太人见到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外邦人不洁净。由此可知，犹太人用这个不洁净这个形容词去形容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做那个调查先问对方，喂，你信了主未？你知不知道哪个三福？你有没有知道你死了之后去哪里？他们不会跟对方做一个信仰问答先，问下对方你是不是信主啊？你信主的，那你是圣洁的了。你不信主，你不干净啊，这样。不会。当对方是一个外邦人，当他的生活圈子是跟外邦人有联系的时候，他就会被称为不洁净。因为为什么？犹太人觉得 佢知道同外邦人讲，同外邦人讲嘢都十分不洁净，同佢哋接触都唔得嘅。所以按犹太人对呢个不洁净嘅字观念嚟睇，一个人佢嘅生活圈子同咩人接触，喺啲咩人嘅当中生活，已经奠定咗佢系洁净定不洁净。不是基于对方的信仰的情形，不是基于对方和神的关系。按照这个用法看回这次保罗用这个字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差不多的情况，就是丈夫或者妻子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是家庭成员里面一个就是属神的信徒，而整个家庭因为这个信徒的缘故和神有机会接触，可以经验到神的恩典，有机会去体验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怎样去改变他的时候，因着这个生活里面的接触，这个家庭就成为圣洁。就是说这个家庭是有机会藉着他们家庭当中其中一个成员的关系，他们有机会去认识神。这句我相信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当一对夫妇其中一个是信徒的时候，丈夫也有机会去在神 的影响的圈子的里面，他们儿女们都在神影响的圈子的里面，有机会去认识经历神的同在。有一个见证我看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有一个妻子她是一个信徒，她丈夫不信，但这个妻子十二年来是孜孜不倦的，很有恒心的带她丈夫回教会。她丈夫十二年都 不相信，不肯去愿意去接受基督，直到后来十二年过了之后，有一次回聚会里面，这个的丈夫认识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由一班做生意的弟兄姊妹组成，而这个丈夫也有生意人。当他跟这班的弟兄姊妹有接触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背景，都是做生意，而同时他见到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既做生意，而同时又有那个生命。即是他们虽然是一班生意人，他们想事可能就很有想，即是跟他很接近，想到商业的一些的情形啊这样。但同时他们是一班有生命的基督徒，他见到信仰和做生意和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可以连贯的时候，他很快信了主。在这个见证里面，我看到那个妻子的角色，哇！十二年嚟引领佢个丈夫翻教会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情，但呢个角色却系让佢丈夫有机会嘅去接触神。可以话，因为呢个妻子做呢个中保嘅角色啊，一个中间人嘅角色嘅时候咧，呢个丈夫就成为有机会去接触信仰，有机会去认识神。如果没有这个妻子的缘故的时候，我想这个丈夫他信神的道路一定没那么容易。我们基督徒，可能你是家中唯一的基督徒，你会觉得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孤掌难鸣，很难对整个家庭有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能够去影响我们的家人不是靠人数，而是最关键是我们那个生命质素，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质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主耶稣这么提醒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主耶稣的说话讲到教会的角色是世上的光，但他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家人点灯一样。一个家庭整个的房屋 是靠一盏灯去点亮。一盏灯通过放在合宜的位置，放在灯台上的时候，就能够将一家人都照亮。即是按字面看这些比喻的时候，一个信徒只要他生命发光的时候，即是只要他的行为是一个照亮人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叫家人得见神的光。而当这个对家人得见神的光的时候，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加深的时候，他们那个对神的认识由这个都不知道什么神来的，都不知道信什么教的时候，到哇这个神几掂、或者是几真实、他真的可以有能力呢改变人、这个的改观已经足够将荣耀归给神。即是在你想想神在天上的时候，地上的人因信徒见证的缘故对神的认识改观，天使已经足以 去赞美神，去将荣耀归于神。当然日后他信主的时候有更加大的荣耀，但是人对神的改观是因为一个信徒的缘故，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怎样去发光？我们有怎样有生命的光辉呢？那个关键是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四节，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主耶稣说的，约翰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啊？因为约翰说生命在主耶稣里面，而这个生命本身是世人的光。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我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啊？按理论上应该有，是不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信徒，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啊？是一个慢慢被神去改变的生命。有没有人这里信主之前是一个大罪人，信主之后那天立刻变成一个圣人的？有没有啊？没有人敢举手，不是不敢的，因为没有嘛，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慢慢去改变，所以当我们说、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发光，去叫家人得见这个光辉，而去对神改观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的。因为你的生命是慢慢改变的嘛，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好像婴孩一样，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慢慢地将我们充满，慢慢地将我们的罪性去清除，可能是很多年的时间。要家人得见我们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所以这里讲的话，就是在家人面前要发光，是至少可能是几年的事情。而在这几年的里面，家人的观念由对信仰毫不对基督教毫不认识，到认识这个的神，当中有很多改变。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事事如意，很多时候更加很多情况里面，家人对于我们的信仰不了解的时候会有压力，会有难阻。例如如果你的家庭习惯了星期日是一起去喝茶的，或者有些活动家庭活动，因为为什么一个礼拜都整个礼拜都做工，难得这个周末的时间是可以去、大家休假的时候，有些家庭活动大家惯了一起去唐人街、餐馆吃饭，然后买餸，这样原本是好好地的，整个家庭一起去喝茶，有些家庭相聚的时间，怎知你信了耶稣，跟住就话星期日我要翻教会啊！ 跟住咧就永远地去缺席呢啲家庭嘅活动。谂下你家人会点样谂？佢觉得基督教信仰将我哋家庭原本好好地嘅破坏咗。好多时基督徒参与教会嘅时候，就面对家庭好多嘅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原本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生活，突然间是翻起风波。又或者当很多时一个成日讲的一个课题，就是基督徒我们参与家庭的祭祖，一年里面清明重阳家庭都要去扫墓的时候，基督徒说、哎、我不可以装香的，也不可以去跪拜祖宗，亦都令到家庭即係有一啲爭論嘅，去產生爭論嘅場面。認識一個嘅基督徒，佢信主，佢成家人都係信佛教，佢成家人都係咧佛教徒，並且係一啲認真嘅佛教徒。家人的眼中，这个家庭成员信主，就将他整个家庭信佛教这个优美的传统破坏了，那个 legacy 破坏了。当这个基督徒他想去受洗的时候，他家庭成员他都未说，不知道他家庭成员为什么知道，将一本佛经放在他面前，叫他读完他，要安排他呢，希望半年之内当他将佛经读完之后呢，去庙堂进行一个仪式，逼他去成为佛教徒。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面对这个要令家人对我们的信仰改观的一个可以说是长时间的漫长过程的时候，而加上對方有壓力俾我哋嘅話，係會有好多好難過嘅時候、傷心嘅時候、好難去面對嘅時候。我哋憑啲乜嘢去面對呢個漫長而充滿著眼淚、傷心嘅過程？首先，當我哋去思想我哋有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会帮助我们去跨越这些的障碍。譬如或者另外刚才没讲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家庭成员特别下一代是这个出生的，这个出生的本地的即是土生 的一代，他们的文化和我们很不同。在这个土生的下一代，他们在学校受教育，他们学校就跟我们说要接受多元文化 的社会，要跟其他的族裔多些接触，一个 multi-ethnic 即是跨族裔的心态。而他们看到我们这班海外华人，去什么教会啊？华人教会。什么生活圈子啊？是华人的生活圈子。他觉得我们好唔贴近嗰个时代趋势，觉得我哋好过时，因此对我哋嘅信仰觉得咧系一套过时嘅生活行为嘅标准。喺嗰个情况里边，我哋做基督徒嘅，我哋点样去向下一代去传福音？再加上我哋嗰个嘅传统文化，我哋中国人比较即系内敛。比较难去表达感情，更加如果 有一些、比较早来 的移民，可能英文不是那么好的话，向下一代的沟通更加有困难。啊，怎样跨越这些障碍？我又想到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原本在天上面是那个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愿意成为人的时候，他跨越了多少障碍？他成为人，并且在世上 去施行教导，同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跨越了多 人和神之间的障碍去达成这个救恩。如果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神的那份爱的时候，如果我们和 家庭那个成员的那个隔膜是因为文化的缘故，是因为语言的缘故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是足以激励我们去跨越这些障碍。有时文化枷锁很奇妙的，当然做不出。我们尝试放低文化的枷锁，我们思想主耶稣那个的生命，他那个榜样，他那份的爱，当我们爱我们家人的时候，可不可以透过一些超越语言或者文化的方式，将我们那份的爱向他们表达。土生的那一代，这里的文化可能一般来说就很想打头揽颈啊，见到面就比个拥抱先啊。我们可能不惯的时候，但为了见证我们的信仰，愿不愿意就是多一点带有爱这些的 gesture， 这些的接触，放低个文化枷锁。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不是最困难的事情，刚才所说其他 的问题更加的严重。很多时候家庭那个的期望，为了保存家庭的和谐，或者他们信仰那个 的统一，会对信徒施加压力。如果我们想去跟家人有和谐那个 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错的心态。因为甚至乎保罗都这么吩咐我们，保罗在第十五节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与要我们去和睦，神召我们 去相信祂，同时让我们在地上有这些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是想我们和我们和睦的相处。但是当我们思考到要和睦相处的时候，又要去见证神的时候，不多不少两者有些冲突。特别是当我们要一味去妥协的话，家人的要求我们都愿意去遵行的时候，目的是保存那个和谐 的关系，那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放弃信仰呢？家人的要求 都完全答应呢？不是。因为同时圣经都讲到，虽然圣经我们要跟家人保持和睦，但另外一段经文同时都讲到，我们要将神放在首位。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和一班使徒去讲道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遭当地的领袖所逼迫，将他们捉拿，向他们警告，禁止他们传福音。将他们一放之后，彼得和一班使徒怎么做啊？照传福音。为什么？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一方面要同家人保持和睦，但是圣经要话我哋要顺从神，唔顺从人，呢两者似乎唔可以共存。即系当呢两者嗰个嘅情况系嗰个张力、嗰个矛盾喺生命当中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如果家庭的要求我们全部听完的话，我们有时甚至乎我们知道放弃很多教会生活。但如果我们坚持教会生活的时候，回聚会，令到 家庭里面很多的纷争的时候，也都是不可以解决问题。妥协无可避免，但坚持信仰，将神放在首位，也都是义不容辞。怎样去取舍？怎样去平衡呢？当我们思想回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回我们是用那个生命去发光的时候，我们要发光我们的家庭成员，才见到神的光，才可以成为圣洁，才可以去有机会得着救恩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说是那个信仰底线。 即系当我哋去思想我哋要几多妥协，要几多坚持嘅时候，我哋知道嗰个底线就系我哋唔可以冇咗你嘅生命，好容易嘅啫。当我哋好怕同家人好多嘅争拗嘅时候，佢哋要乜都听话嘅话，渐渐地将教会生活、教会或者信徒嘅责任放低，慢慢放下、放下、放下，越放越多，越放越多嘅时候，慢慢一旦冇咗生命嘅话，嗰啲嘅妥协有冇用呢？你谂下，一旦我哋冇咗嗰个生命，我哋一味妥协嘅话，根本家人从我哋嘅身上见唔到神嘅光嘅话，呢啲嘅妥协都系毫无价值。点解啊？当我哋有嗰个生命嘅时候，当我哋相信神嘅时候，我哋知道妥协为咗保持和睦，保持和睦系为咗让佢哋从我哋身上系得见神嘅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即是类似的情况，家庭有压力不让他回教会，那我怎么办呢？那个的底线未必是一个人人通用的底线，在乎他当时信了主几耐，在乎他一个是一个点性格的信徒，在乎他有什么恩赐。但我会给他的底线就是说，你一定要维持你信徒的生命。而参与几多教会是一人而异，但当他一觉得他的生命一受损的时候，当他觉得他已经慢慢离开神的话，那个妥协就可能去得太尽。有一个的弟兄，他也是一个有类似经历的神经历的人，他和他家庭很多年轻的成员都信主耶稣基督，因此和上一代的家人很多的拗叫，特别是讲到关于祭祖的事情，家庭的上一代很害怕到，哇，这班年轻 的家人信了主之后会不会第时不装香，有不尽孝道，那些的忧虑。而这个弟兄和他的年轻家人开头的时候因着这些的课题和家人很多的争拗，他们想希望藉此去讲 将圣经教导向他们传递，但造成很多的拗叫。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当家人见到这个弟兄的生命改变，也都因为这个弟兄他感受到这些争拗对家庭没有正面的帮助，他慢慢学会回避，回避这些争拗，因为他回避的缘故，保持家庭的关系，那个联系，保持那个接触，而他生命的改变让家人有机会得见。而在很多年之后，他家人开始慢慢接受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生命是一个重要关键，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能够将我们的信仰生命去表现出来，就是说因为信主的缘故，我现今我的行事为人和我信主之前那个分别是不是有眼见的呢？是不是 我信了主之后，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信神的缘故，是不是有更加多好的一面给我家人去看到？如果这个生命是慢慢地改变我们的话，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如果这个过程是充满困难的话，我们知道不是一时意气的事情，是要我们找到那个动力的源头，靠着那些动力去坚持到底，去忍受那些眼泪，那些白眼，那些误解。 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联系一个生命的源头，给我们有那个能力那个帮助，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而你问我，如果我们要有那个能力去坚持到底的动力是什么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是圣经里面的提醒，很多的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要我们即是坚持到底，神会有帮助，神会有供应，神会有恩典，神会有安慰。例如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彼得说：亲爱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受到压力，受到误会，受到一些甚至乎是刻薄的言语的时候，我们是经历着主耶稣他的经历，而同时主耶稣的灵会与我们同在，会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帮助。但我更加深信，除了圣经的帮助之外，当我们去正视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家庭是什么回事的时候，家人关系是一些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珍惜这些关系，我们会更加愿意去牺牲和付出，是为着我们的家人去得以认识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的弟兄，他刚刚去外面去邮埠回来，就买一些手信给我，是芒果干。因为他知道呢，我的太太很喜欢吃芒果干，送了两包 给我，我就拿回家告诉他是谁拿给我们嫁，我就很开心，这样想着就我太太可以吃这些芒果干，可以慢慢享用。点知系又系享用啦，不过唔系慢慢享用，系好快就俾人享用晒。边个呢？除咗师母之外，原来我仔都系十分之中意食芒果干嘅。咁我就好，我就见到觉得啊几特别，因为咧我对呢啲嘢完全唔好嘅，呢啲咁嘅即系咩干啊啲酸嘢，我完全唔中意嘅。但我仔中意。一个男仔都食芒果干，我觉得一定是师母遗传俾佢啦咁样。咁同时我体会得到，啊，我的口味咁去咗边咧？咁样遗传咗俾边个咧？去咗我女度，因为咧佢好中意朱古力嘅，同我一样中意食朱古力。我见到啊，我哋嗰啲嘅口味啊、性格啊，都遗传俾下一代嘅。跟住我喺圣诞节。完咗之後，上年年尾嘅時候，我打電話翻香港，同我媽傾電話，冇乜特別嘅嘢啊嘛，定期傾下電話咁樣報下平安。咁啊，傾一下時候就講翻啊一啲過往嘅回憶，一啲咧我哋嘅童年生活。就講到佢，咁佢都越講越開心喎，咁講越講越興奮。佢講到就係話，當我哋細個嘅時候，咁佢咧要出去做嘢，咁啊一個禮拜做咗六日工作，咁星期日就放假，原本好攰嘅。但他都願意 去街市買餸，跟住煮嘢俾我哋食。他話雖然辛苦，但係咧當啲嘢煮好之後，攞上台見到我哋食得好開心，就佢好有滿足感。當佢咁講嘅時候，我突然間醒起啲嘢。我諗起我自己一樣喎，一個星期日。做完教会侍奉之后，星期一放假，但有时我都会啊，唔知条挑佢条咩人啊，不如咧煮一餐饭俾屋企人食啦咁样。咁啊，煮嘅时候咧都系要一番功夫啦。煮完之后，见佢哋食得开心嘅话，都好有安慰。我先嗰刻我先谂起，当我同我妈倾电话时，我先谂起，原来我呢个行为唔系完全自发嘅。 原来我这个行为是因为我母亲她的性格遗传了给我。当我这么想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更加近，而同时我看到我的遗传和我卡文的遗传给了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体会得到家人的关系是世上其他关系是很难去取代。我觉得原来我母亲会在我里面，而同时我是会在我的下一代里面。这些关系 在家庭以外，无论是朋友是什么都好，是无法取代的关系，是独一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关系。同时讲到夫妇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夫妇因为结合成为一体，都是同样地是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认清家庭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如此的深厚的时候，是世上没有其他的关系足以取代的话，我们是不是更加愿意为这些关系去付出、去努力、去忍受呢？当我们望清楚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的时候，将那些争拗、拗叫、以往不好的回忆放低，它望回我们的家人 那份血浓于水的关系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去跨越很多不同的障碍，克服自己的软弱，同埋强忍很多的困难，目的是要将信仰、将生命在他们面前去彰显出来。而这个我看到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去发光的最大动力，因为家人的关系是不可以找代替品。求主帮助我们去得着这份动力，并且愿意用时间去发光，让我们的家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见证成为圣洁，有机会去认识神。我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多谢你的拯救、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神你的生命。但祈求你帮助我们这份得着不要成为白费，帮助我们有动力跨越障碍，并且能够有那份的爱克服种种受伤、误会和不快的回忆。愿意我们的生命光辉照耀我们的家人。求主怜悯拣选，奉主耶稣名求。